今天开会太无聊了，我又直播买了一堆珍珠。我说你赶紧就给我存上。
谁给我买保险我得知道啊。
对呀、啊，这可是用我的命换的钱、啊、
对呀、啊哦、万一产生道德风险、哦、我反复问过自己很多遍啊、
嗯、
我会觉得就是归根结底到最后需要的只有一个字儿，就是钱。
嗯，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止养老。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比较特殊，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上期节目，我们跟曾经在中英人寿工作以及现在在中英人寿工作的两位小姐姐，我们三个人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那么我们上一期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中英人寿这家公司，那么我们这一期呢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中英人寿目前的比较受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几款产品，以及在配置这些产品的时候大家需要有哪一些细节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醒也好，或者是给大家做一下参考的。那么其中有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自己养老金的规划，然后包括有一些可能适合父母做的规划，以及这种强制储蓄啊等等的这一类的。为了让大家跟整个听下来的话有连贯性，所以有可能有部分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内容是跟上一期是重复的。好，希望大家能够收听开心。
哎，所以有没有觉得保险很神奇啊？就是我是觉得你看重疾险是发生了之后你才觉得重疾险保额买少了，但是你就再也买不了了，除了甲状腺癌。然后你说你看这个红利失现率，你是分了这么多钱，分了这么多年，实实在在的拿到了钱之后，你才觉得，哎，这东西还不错。
是的，
包括医疗险也是一样的，意外险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发生的那一刹那。
保险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呀。
对啊，就是你才觉得，哎，这东西特好。但是你交钱的时候都交贼痛苦，是吧？
我、那个、
交钱的时候交很痛苦。
我今年上半年协助一个客户做了一个重疾理赔，因为他是一个老保单，就平安的保单啊。他在去年的时候本来想，他平安那个保单是20万的保额，他本来想要找我再补充80万的保额，补充到100万的，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这件事情没有推荐下去。然后今年年初就理赔重疾，也算是不好中的最好的情况啊，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就是但不是甲状腺癌啊，就是是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理赔。然后平安赔了20万、拿到之后客户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买少了，
买少了。
我要是当时买了那个80万，我现在拿到100万，我把房贷都给还了。
是
就是后悔。对，我们公司有同事不也是吗，就是甲状腺癌赔了200万。
哇，
是
啊，是
直接财富自由了感觉。
然后他扭头就去买了，我不知道是增寿还是年金了。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是癌症两次赔三次赔。
对对对，是
还能继续赔。
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跟保险公司的这些工作人员接触也会影响，或者是说他一定会影响到我对这家公司的判断。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想，我是服务客户的那个人，就未来我们是服务客户的那个人，但是保险公司对接我们的这些同事是支持我服务客户的人。
对，
就他们给力不给力，他们的工作到底比较职业化专业化的，还是就是我不是很能接受的，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客户体验，我客户的得到的服务。
对，因为你得知道你客户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了，你能不能立马找到那个援助。
是，对。所以就是当你离开公司然后还要坚持我要等中英的产品的时候，我其实是挺没有想到的。我就觉得那这家公司至少就无论就是可能我选择了由于个人发展也好等等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
信任度
还
是
非常高
的，
这个是挺难得的。
还是感受了这家公司浓烈的氛围。
那是太努力了。就是因为我在职的时候就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
哎呀，真的是。
对，要做到极致。所以说那我如果不是员工而是一个他服务的对象，那我多幸福啊。所以我现在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周一的客户。
开心。
对。所以那天 那天这丽静不是来找我们说，你看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我没有能做的，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惊呆如此之巨，
不要再剪自己了。
好，行，那可以给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我有哪些说的不全哈。当下中英的产品线上有几款产品其实在市场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像我今天刚刚就给客户投保了200万的这个增额终身寿，分红型的增额终身寿。就是有这类需求的客户通常啊有几个类型啊。第一个呢，就真的这两年大额存单到期的很多，像我的客户其实就是大额存单到期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再去找到3年5年等等他尤其是他满意的这种收益率的产品了。而且这个钱经过存了几轮大额存单之后，大家也意识到了我短期内也用不到这个钱，
是
啊，我就是
因为他的习惯就是大额存单好几年，所以这短期内他是不会用到这些钱的。
对，而且他已经存了几轮了，
是的，
对吧？这就说明
完美匹配保险的那个
是是就是所以他就是在让我帮他来去看。那么这一类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分红型的产品中的一个品类，叫分红型的增额终身寿。那么这个增额终身寿呢，其实它的逻辑就是说，我首先它是一份寿险，所以呢是有一个身故的
杠杆
在这儿。
嗯，
然后但是很多人来去配置这一类的产品，更多的不是看中这个身故杠杆哈，更多的还是说我的保费交进来之后，保险公司拿它来去做长期的运营和增值，然后我通过保险公司的运营增值以及通过这个保单分给我的红利，让我能够享受让我能够我的资金实现增值啊，然后我能够同时也能享受到就是未来的经济发展的红利。我一个客户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说给孩子买保险，他说我一定会选择分红型的，他说因为经济不会一直差的，
时间够长。
但凡经济未来好的时候，他说我的孩子，他说我们这代人通过买房享受到了红利，然后通过可能找了选了一个好的行业享受到了时代发展的红利。那我的孩子未来靠什么享受到时代红利？他说就靠这份分红保险。就但凡经济好，保险公司的投资就不会差。那
觉悟，
就这个客户他的背景是，他是原来是在那个外资银行工作的。所以他跟保险公司也有接触，然后就是整个金融啊什么这些的，他都是有涉及吧。
他经济好了，分红一定会好。
所以就是有大额存单到期的客户，我觉得这一类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就是刚需吧。当然也提醒大家，保险产品本来就不是解决短期的问题的，对吧？就是5年内要用的钱，你压根就不用考虑任何的保险产品。
是
啊。然后那还有就是给孩子配置，那孩子的周期本来就是考虑的更长久的，那你考虑可能是至少5年以上、7、8年以上甚至10几年以上的持有，那么这一类的产品也是适合的。然后还有就是年金险，对吧？年金险，
对，
快返年金还有养老年金。
快返年金和养老年金，说实话哈，我觉得在当下的中英这个当下这个产品体系里头，快返年金是我觉得比较的有竞争力。但我们那款养老年金，我暂时还觉得反正没有达到我特满意的点。
养老年金一般就在我看来哈，
嗯，
可能更适合那种对于这笔钱它的掌控欲望没有很强的人。我就是想被动每年领，
对，
但我不想自己对它进行任何的操作。
是，
我不想主观参与太多。
对，
这位客户。
但因为现在的这个养老年金是我100万放这儿不动，就是它，所以它不是纯为了追求养老。对，所以我也期待能出更纯的更纯的养老年金的产品。但是这个
接下来会出
啊，那太好了。看我们这个不好的也会说，
这不就提需求吗？那保险公司不就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吗？
要提。
对，
我自己觉得，我先蛮喜欢快返年金的，我真的觉得，我是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现在跟大额存单，其实刚刚有听到大额存单到期嘛，它跟大额存单非常接近，因为现在很多快返年金的现金价值做的超级高，现金价值啥意思？就是退保的时候可以能拿到手的钱，
就是我交100万交进来，可能在我从我第5年开始，我就每年可以开始领钱了，
对，
同时我的这个100万没有变，甚至还变多了。 对吧？
基本上都是贴着100万来的，
嗯，
就是或者是下浮，
嗯，
或者是上浮，都是在这个左右，
嗯，
但不会差距特别大。
我看中英大概102，差不多到。
对，得看具体的年龄啊，
嗯，
就是他其实从开始领的时候，他的现金价值就做得很高，
嗯，
然后他就相当于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大额存单的概念，
嗯，相当于是一个我自己来去决定持有年限的一份大额存单，
对
对吧？
对，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是未来我什么时候我想把这个100万取出来，那我就退掉，我把这个可能102万也好，或者104万也好，我就拿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每年领这个年金，就类似于我们放在银行里头的这个每年领的这个利息了。
对，如果你要不想把这个年金领出来，
嗯，
还可以选累计生息。
嗯，
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现在的产品虽然预定利率低呀，啊
嗯，
但是它的这种从功能上、从性能上，其实它越来越人性化。
对，它越来越符合不同人的需求了。我觉得就是确实不同的人的想法。这个需求会不一样，然后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他想法也会变，嗯，
对，所以其实这一类产品在这1到2年其实卖的是特别火的，
嗯嗯，
中英其实有两款，一个是分红的，一个就是不分红的
啊，就是我是合同里面写了每年领多少就是多少的，就写死的这种的数字的，
对对对，
还有一类就是有保证的数字再加上浮动分红的，
对，
对吧，嗯，对，像我最近会有一些的这个客户，他们的需求是，嗯，这类客户大多是孩子差不多在16、17岁左右，
或者对，或者是说，比方说想提前退休的这种
啊，对，想提前退休的是一类。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我的这个钱在这儿不动，然后我每年领着这个钱，
是的。
还有一类就是我给孩子发一辈子工资，
对，
嗯。对，
对，我刚才其实在听你们在聊这个快返年金的功能的时候，
嗯，
我其实有一种担心，
嗯，
就是因为保险它最原始的那个功能，它就是让渡一定的控制权，
嗯，
然后呢去实现长期的稳定的这种这个领取，
嗯，
现金流的一个保证，
嗯，
然后但是快返年金这种产品形态的出现，它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客户的控制权
啊。
那这样的话，可能它匹配的客户，它的画像，我们可能就是在销售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就是年纪不能太大，
嗯，
就是它一定得是60岁以内吧。我觉得，
嗯，
就是它要对于这笔钱，它的这个精神状态、它的身体状态都非常好的情况下，它去做这个快返年金的购买，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是如果他年纪比较大了，
嗯，
然后呢再加上这款产品的现价又非常非常的高，
嗯，
那这个产品会受到他个人的各种风险的影响，
嗯，
就会很大，
嗯，
那可能就会就是丧失一些我们一开始想要让客户购买保险的那个初衷
啊。我明白你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保单它是一个资产，这个资产的现金价值不菲的情况下，那这个资产它归属于谁呢？它是归属给投保人的。
对，
那如果它是一个金额比较大的资产，任何年龄可能到了比如说70岁以上，然后甚至年龄更大一些，它底下有一笔价值不菲的资产，
对，它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就是会有人惦记也好，或者是说我的掌控的那个思路已经没有那么清晰，就容易做出可能对自己
不
是最有利的这种的选择，是吧？
对对。
嗯，我明白你的这个出发点其实是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其实都是就是组合起来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
吧？就是单一的任何的产品都不可能完美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对，
嗯
嗯，快返年金它当然很好，它顺应时代的需求，它有一定的这个匹配的客户画像，
嗯，
然后但也不能就是全面的推给任何一个人。
嗯，
就是不同的产品它有不同的适配的地方。
那对，就是接着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想说如果这个人他确实已经是60岁以上，那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配置了非常充分的纯养老年金，
嗯，
就我每个月固定被动领钱的这种，
嗯
啊，我一个月可能有10000块钱，再加上我的社保养老金有这个10000块钱，可能我有20000块钱，
嗯，
然后同时因为我手里面有一笔钱，我把它给配到这种快返年金里面来， 我每个月可能我每年领出来比较少的一部分，
嗯，
但是呢我的这个100万的钱就还是放在这里面、
嗯、
什么时候我挂掉，
嗯，
我再以受益金的方式把这个钱就给到孩子、
嗯、
那这样的需求是不是OK 呢？
我觉得也可以，
是吧？
嗯嗯，
就是说，就是我理解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其实就是这笔钱就他还没有满足自己一些刚性的需求的情况下，可能快返年金不是一个，或者是说嗯，应该怎么说，就是就看说当下我要解决的需求是什么，总之不同的产品它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对、哦、嗯，这是我想表达的核心的观点。
嗯,
嗯,
嗯，明白。
嗯，
就是我知道罗娜在过去工作里面其实是有过很多解决一些嗯，是复杂家庭或者是这个高净值家庭的一些的，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的需求的问题的。
对，
哦，
嗯，所以就是嗯，在给他们选择产品的时候，我基本上会避免掉单一类型的产品。
嗯
嗯，基本上都会进行一个组合。
嗯，
嗯，因为每个产品它虽然说它有非常有亮点的部分，但它有它的局限性。可能就不匹配这样的家庭或者这样的客户。
对 对,
对，
是。所以其实我们日常在工作中就是非常不太会说拿着一个产品，我拿手里拿着这个产品来去
匹配所有的客户。
对，匹配所有客户哈。
嗯，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就是逻辑上其实是不通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结合你俩的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比方说一个人他，我自己觉得其实保险有点类似于专款专用啊。
嗯，
就是比方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养老需求的话，那其实我们应该是极致的去追求一个怎么讲，高领取的养老金，从逻辑上来讲应该是这样，对吧？
嗯,
嗯，
其实他应该是解决了一个领取，然后他的现价其实可能稍微低一点没关系。
嗯，
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活着的时候的养老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钱。
嗯，
但是因为现在在中国的一个怎么讲保险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史当中，其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产品。其实我们也在过去当中，我一度啊，就是我曾经很不喜欢增额遵守。
嗯嗯，
我也有过这个时间。
我也有过，就非常不喜欢。
嗯，
我觉得就是做的不伦不类，就这种感觉。
嗯，
本质上它是个寿险。
嗯，
但它又有一定的储蓄功能。
嗯，
对吧？
嗯，
它退保了之后它现金价值又巨高。
嗯，
但是后来的时候其实我开始逐渐的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把自己解放了啊。我会觉得一个问题就是你说我们归根结底要解决养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的是啥？我反复问过自己很多遍。
嗯，
我会觉得就是归根结底到最后需要的只有一个字儿，就是钱。
嗯，
我怎么想办法让自己的钱更多？
嗯，
这个事儿很重要。
嗯，
对不对？
嗯，
当然我的钱更多其实来自于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现金流。
嗯，
就是我的现金流来解决我的日常生活。
嗯。
嗯，
比方说咱们就这么说，讲一个什么养老金的替代率，大家都知道养老金替代率可能都不到30%。
嗯，
这么一个概念，对吧？那如果说我去做一个商业保险这么的一个配置来讲，是我其实是在解决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个商业保险我觉得真正的用处其实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可能说60岁以后、65岁以后或者70岁以后，其实这个是它真正发挥价值的时候。
嗯嗯，
对吧？前面其实我都可以做累积生息，然后某一天，其实我反复在想，就某一天究竟人什么时候需要一笔大钱，比方说生病的时候。
嗯
嗯，
我真的说就是人就在医院，比方说我现在做一个支架，我可能一个人支3个架，10万块钱没了。
嗯，
当然现在一个支架也便宜了，可能就不到10000块钱，
对
吧？比方说我真的在医院做一个大手术，比方说我换个肾。我之前有听这个别的人讲过，换一个肾他需要就是至少准备50万，直接去医院。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什么时候你的增额遵守可以用上，其实真的就是可能说我某一天遇到一个大事儿，
嗯，
我可以把它做一个现金流的储，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讲蓄水池，就是储在那儿。
是的，
这个是你的养老保险没有办法达到的。
嗯，
对的，
对吧？不是说你我的养老就是我每个月的现金流我攒钱我就可以未来有一个极高的值。
嗯，
我是觉得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什么想法，就随着时代发现，我会觉得说现在就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一样，就是我更愿意及时享乐。你别跟我讲说我现在挣一万块钱，你还让我把这个五千块钱用于我五十岁以后的生活，我压根就不想我五十岁以后的生活。你要让我存一个保险，我可能放在那儿，就我刚刚最开始我说了一个，说如果我们要是买一个保险，可能我都不会看，我现在真的
忘了它。
我每一年买的，我每一年交保费，我交完保费我连看都不看。我甚至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我自己买了十几份保单，我压根都不知道自己买过啥。就是因为你每一年
都不看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保险经纪人给你服务，
给你做一个保单整理。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压根就不知道，就是买过什么，分别多少，就记得一个大概。
是是是，
就是你什么细节哪家公司的，其实有些时候你都分不清了，因为你买的家数多，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时间长了谁看呀？我就这种感觉。我曾经还在万能账户里面追加过一笔钱。
你也不记得了是吧？
我真不记得，就是某一天突然间想起来自己追加过一笔钱，
然
后进去翻了一翻，哎，现在涨了多少了，退出来，默默的退出来就结束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说保险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你人肯定是因为各种的条件的组合，比方说像我刚刚说的养老年金，这个时代有了养老年金，我们就用好养老年金。这个时代有增额准寿，我就用好增额准寿。这个时代有快返年金，我就用好快返年金。它都是我各种攒钱的工具。最起码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无风险的工具。对吧？它就是说怎么能够让我说我能把钱留住，未来我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或者是说我怎么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自己这个叫什么某一天真的存下一笔钱。我最近其实听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么多年你留下了啥，每一个月挣的钱。
真的就是我工作了十几年，然后我回数了一下这么多年我存下的最多的钱，第一个就是保险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公积金的，就是没有其他的钱存下来了。
对啊，
是我一个客户昨天也跟我说，他应该是交第三年保费啊，就是中英过去3.5时代的那个增额准寿。然后他算了一下，他说这几年确实只有存下了这份保单里头的钱。
所以就是其实反过在想，比方说如果这些钱你没有交保费
也
花了。
对啊，你也留不下。
是的，是
的。对，我前段时间就是跟我小姐妹说让他们存那个个人养老金嘛，
12,000。
对，然后呢他就说太穷了。然后我说但是你想这些钱存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退呀，他大概能退2400。
退税的是。
对，退2400。然后他说先等等，然后就没有回应我。然后过了几天又在群里说，姐妹早知道听你的了，今天开会太无聊了，我又直播买了一堆珍珠。我说你赶紧就给我存上。
对，是。就是刚才其实丽静说的那个，就是到底怎么样养老的时候需要什么。其实我自己之前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我会想的比较清楚。我就觉得就是跟你那个类似，在你一个基础上有个补充，就是我得有一个现金流，被动的每个月领钱的，现金价值不重要。第二个就是有一份增额终身寿，就是万一有大问题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钱，我能够不用考虑，不用让医生考虑钱什么这那。第三个就是要得有一份医疗险。我觉得这三个全了之后，我觉得养老的生活是 OK 的。所以这三个还真的其实是它要组合起来才能够行的，因为你既要有灵活的钱，同时你又得要就是这种不间断的现金流，然后最好能够不轻易动用我的增额终身寿，直接让医疗险来去给我解决看病的钱。
对，
对吧？
对
啊。
是。
所以一定是这个时代有什么就用好什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肯定当下是最好的。
就在，所以我们也是经常有的时候会有客户问说，我现在先买，比如说一年我投保10万10年，他说我明年要是有了一笔钱我能不能就是加。我说加不行，我只能在明年的那个时候在市场上给你找最适合你的或者利益上比较高的比较好的产品。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客户，他要做减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要做减保，我就不让他减。我说你为什么要减保？他说我没有钱交保费了。我说没有钱交保费，你要想办法开源呀。我说你说怎么能开源？我说咱们这么说，我说咱就聊怎么开源。我说咱先解决怎么开源的问题。 他说我找不着更多开源的方式，我说不行，咱必须得找。我说你这，我说你这产品一旦减了保，就是它还是一个保障类产品，我说你这产品一旦减了保，那后边怎么办？
嗯，
哎呦，我真的觉得就是损失，因为那个产品你就再过几年，也不能说再过几年吧，就是你短期真的很难出现这么好的产品，
是是是，
它是一个保障型的产品、
嗯、
我说一定要想办法开源。
所以就是大家在投保前的时候也要想清楚，就是还是要考虑的更周全一些。我猜罗娜你后面在给客户做各种配置的时候，你大概也会是我的这个类型的啊，
嗯，
不然你不会加入咱们团队啊。就是我在跟客户在前期的时候沟通会真的是非常非常充分，
嗯，
就有些客户你知道他的性格是非常大大咧咧，他就会觉得是说没问题啊，就是十万块钱嘛。但是可能我会就尤其是这两年，
嗯，
可能大家的经济形势或者什么的不太好啊，就以一万二举例子吧，
嗯，
一万二是我有这个收入。我要交税、
嗯、
然后我今年有节税的功能、
嗯、
一旦我中间有一年有两年我是没有工作的，其实这个节税的这个动作这个作用是起不到的、
嗯、
然后有些客户非常大大咧咧觉得没问题，我肯定得要干到六十，我为了孩子干到六十，可问题是公司不见得给你机会干到六十，
你会结合他的职业还有公司的一些，
对，
嗯嗯，
就会提醒说可能是不是考虑三年呀、啊、或者是五年呀、啊
嗯、
怎样的、
嗯、是的，
嗯
嗯，
就是我们其实因为就是我原来做审计你做法律，我们都是就是前期会非常非常就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的人，就是我们会天然的会比客户自己考虑的更多，
对，
嗯，
尤其是我在之前陪访客户的时候，嗯，客户有笔钱然后他想要做保险的配置，
嗯，
如果他购买的就是那种保障类的产品，我会给他讲得非常清楚你这个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该怎么设置，
嗯嗯，
因为既然是保障型的产品，我们原则上认为它是越早买越好，
嗯，
因为他往后他年龄大了，然后他身体状况不好了，他可能就买不到性价比这么高的或者那么适合他的产品，所以千方百计就是一定要他把这个保单给保住，
嗯
嗯，比如说让有风险的人不要当投保人呀，
嗯嗯，
然后比如说在因为我们的这个保险经纪人也好代理人也好要跟客户产生一个比较密切的连接，你要阶段性的知道这个客户的家庭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然后在风险发生之前尽量的提醒他去把投保人给变更掉，
嗯嗯嗯
嗯，
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罗娜提到说尽量不要让有风险的人来做投保人，意思是说保单它就是一个资产，
对，
然后它是谁的资产呢，它是
投保人
的
资产，
对吧，如果投保人未来会有经济上的纠纷，
比如说负债了或者说离婚了、
嗯、
或者说身故了、
嗯、
那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都会因为他的这些人身风险而有一定的损失、
嗯、
比如说被继承了、
嗯、
分割了、
嗯、被执行
了，然后被执行了、
嗯、
对，这都是风险，
对，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这个保单不就没了吗、
嗯、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就保不住他了、
嗯、
所以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保住他，那假如说刚才前面说了两个步骤了嘛，然后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哪怕真实已经发生了债务风险了、
嗯、
债权人已经诉到投保人的头上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保障的这个基础就是赎买权，
嗯，
就我们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可以把这个保单给买回来的，
嗯，
就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吧尽可能的把最初能够保障这个客户的这个产品给他留住，
明白，
嗯，
就是我可能现在花一定的钱我把它买回来，因为我还想要这个持续的保障，或者是我看中的是未来它还有更就是现金价值的增长，
对，
哦、
嗯
OK，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保险它不单单是一个金融工具，同时它也有法律的属性，
对，
对吧，因为它跟我们大额存单放在银行的钱和放在股票账户的钱都
不
一
样，对，
那两种它都是就是一个角色一个人的名下，
对，
嗯，
保险是三权分置的，
嗯
它不同的财产性利益是放在不同的人身上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一开始学法律但是我进入保险行业之后发现它这个三权分置之后是可以不同的权利归属于不同的人、
嗯、
然后你这个架构不 不一样的设计呢，它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有意思。
对，
嗯，
你跟我们稍微展开说一下三权分立。
保单的三权分立可能还稍微复杂一点，
嗯，
因为像就是风险是来源于所有权人的，
嗯，
那一个保单它的财产性权益它是不同的，当这个保单在买之前它是保费，那保费其实还没有进入到这张保单嘛，
嗯，
它是属于投保人的，
嗯，
那投保了之后呢，这个保费就演变成它的现金价值，
嗯，
那这个现金价值也是归属于投保人的，
嗯，
所以说在这张保单还没有赔付之前，已经投保之后，但在没有投，在没有发生风险之前，没有那个赔付之前，这个财产性权益都是以现金价值的这个形式出现，
嗯
嗯，但如果这个保单发生了合同约定的既定风险的话，
嗯，
它就变成了保险金，
嗯，
那保险金是属于受益人的，
嗯
嗯，但我们就会发现我刚才提到了投保人和受益人，
嗯，
那我没有提到被保险人，
对，
所以说被保险人在这个整个架构里面他是不享有保单的财产性权益的，
嗯，
那也就是说他的任何风险都不会影响到这张保单，
嗯
嗯，所以说最前面我说那个如果有风险的人不要让他当投保人，
嗯，
而让他当被保险人，
嗯嗯
嗯，
是，所以就是保单里面至少它有，我们哪怕不考虑最复杂的情况，其实它有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
人
三个角色。
对，
这三个角色怎么设计，其实根据尤其是复杂家庭或者是说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的家庭，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
对，
而且我想提醒听众的是，就是这个它保单它是流动的，
嗯，
他的投保人是可以变的，
嗯，
他的受益人也是可以变的，
嗯，
这个就是可以在风险发生前风险发生后我们去进行一个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一个配置。
对，
嗯，
对，只有被保险人是
不能动的
工具人是吧他就是一个保险标的在这儿，
但他的权力也很大，嗯，因为投保人和受益人的变更都要通过他的同意，
投保人是一定经过吗？受益人肯定是要经过的，
嗯，对，
嗯，投保人的变动一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吗？
需要
啊，
需要吗？
是的，
需要啊，谁给我买保险我得知道啊。
对呀，啊，这可是用我的命换的钱，
对呀，
啊
嗯，万一产生道德风险呢，
哦，哎，我想想我那个变更，
哦，
投保人只有退保不需要，
哦，退保不需要，那个，
对，
嗯，
对，
嗯，
因为退保相当于是把我的这个，
嗯，把我
枪面给释放了，
嗯，
对吧，
嗯，所以退保和减保都不需要，
对
对，
嗯，
因为本质上就是我交的钱我为什么不能自己说了算，
嗯嗯嗯，对，最后补充一点，咱们刚才一直在提增额终身寿，说它这个增值，然后包括我们提到减保，那么我们在这个补充一下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减保和退保，是因为我把钱作为保费交到一份增额终身寿里面来，现金它转变成了现金价值的增值，
嗯，
那我怎么样用到这个钱呢？我是通过两种方式用，第一种方式是我整个把这个保单退掉，我就拿到了它的现金价值，还有一种方式是我可以选择其实是部分的退保，我们叫做减保，对吧，可能目前现金价值有100万，我只需要20万，我就从里面去取出来20万，
嗯，
剩下的钱我继续留在里面，它继续去做增值，
嗯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刚才也是罗娜提到的这个保单的财产的
财产性权益，
财产性权益，
嗯，
那么它对于投保人来说我是可以怎么使用它，
嗯，
好的，
嗯，就感觉像是年金和增额终身寿它实现现金流功能的方式不一样，
嗯，
一个就是纯被动领取，一个是你要去
主动
减保，
主动减，
嗯，
对，好的，嗯，我后面跟罗律师单约一期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种这个杠杆寿呀，包括说在不同品类的产品里面，在你过去的案例里，我相信你过去肯定有很多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的案例，
嗯，
怎么样去做的这种的架构的设计，然后原因是什么，是出于哪些考虑啊什么的，我们后面可以单独一期看一下，就保单和法律它结合起来到底能解决多少复杂的问题，好吗？
可以再加上一个信托，
嗯，啊，信托，
嗯，
好的，
嗯，
行
，OK，
行，那我们今天聊的时间还挺长的，我们前半部分其实主要是给大家想介绍一下中英人寿这家公司，而且我们是有很多这个就是两位的 其实加上我自己的在跟中英的同事接触的时候的一些的亲身体验，对吧？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介绍了当下的一些就是对中英来说值得就受比较受市场欢迎的一些的产品，以及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可能我们考虑到的一些给大家的提示。嗯，然后最后还跟罗娜还又约
了
一些
约
了
一些
对，好，嗯，两位看还有什么补充一下给我们听众的，无论是从对行业哈，对大家投保，或者是说对公司都可以。
其实我会觉得说珍惜现在，现在就是最好的。
嗯，
对吧，
有道理，是
就是肯定不能等，因为以后产品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嗯，
你肯定是早就是比方说今天存总比明天存要更好。
嗯，因为是从需求的角度上，对吧，有需求就满足。
对，
嗯，
而且不要等到出了问题才想到要买保险。在中英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就总裁经常说要晴天修屋顶。
对，晴天修屋顶，总裁经常说。
哦，这看来是各个老板都爱说这个。哦，原来公司老板也特爱说这个。
对，
嗯，是的，是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等，
嗯，
还是要抓紧一切时间。
嗯，
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好的，谢谢两位，今天聊得挺开心。嗯，我们最后就祝大家都能够。有保障，但是你可以不用你的什么医疗重疾不启动，但是未来大家在养老的时候都钱多多，好吗？
好，那就祝大家都钱多多。
祝大家钱多多，
嗯，
多生钱。
我以为你说要多生孩子。
多生钱。
好，行，那今天就这样，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